从来没有听过的，也根本没有机会接触的。然而在200年前，神差遣宣教士进入中国，慢慢的发芽生根，以至于到今天福音开花结果。我们事实上是一个很幸运的一代，我们成为我们整个家族当中不信主的家族当中首先能够认识主的人。我回想我自己得救的经历，那是在我上本科3年级的时候，大概是21岁的时候得救的，到今天已经有26年了。那回想这个过程，我们只能够说神的恩典临到了我身上，也借着这个恩典到我身上，也到了我的家中，我的弟弟，我的下一代。所以感谢主，我们是想到这个福音实在是奇妙，他怎么能够千方百计的能够找到了我，然后呢又把我的心给改变过来了。我们只要一回想到自己得救的过程，我们就觉得说这是神一个非常奇妙的作为，是神的恩典临到了我。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福音。每一个人一思想到自己从不信到信的这个过程，我们心里面就有一种非常喜乐的感受。为什么呢？因为过去我不认识主的时候，我的生命是以我自我为中心，我在追求这个世界的欢乐，我在追求我自己的发展。但是我今天我知道了，神是我生命的主宰，耶稣基督他洗净了我的罪，我不必再背负我自己的罪债的时候，我心里面这种很高兴的喜乐，一种喜乐在我的心中。这是福音带给我们的改变。然而我们知道福音对一个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它还有什么意义吗？如果福音只是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只是说从不信到信，我们的将来的结局不一样了，我们可以进到天堂了，只是这一点的话，那福音对信的人还有意义吗？事实上我们仔细的思想这个福音不单单只是在我们信主的那一刻有个生命的改变，让我们从绝望到希望，不是这样子而已，而是它真的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中，把我们的生命整个翻转过来，让我们而且带领我们能够活出神所要我们活出的生活来。我们的生命会整个被福音给转换过来，而且它赐给我们一个力量，这个力量让我们在信主了之后还每天能够活出这个福音所要我们活出的生命来。所以弟兄姊妹，福音不单单是让我们传给不信主的人，然后让他们脱离审判而进入神的国度当中，不单单如此而已，这是其中的最重要的一点，但是呢这是起点而已。福音更是能够进入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生命整个改变过来，带领我们活出一个与主所要求相称的生命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这段经文事实上是罗马书的一个非常重要非常中心的一个思想。让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罗马书的第1章16-17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这一段经文我们仔细的看一看，哪一个字出现的最多？信，没错，信出现了4次。还有呢？有一个字出现了3次，义，有没有看到义了没有？义出现3次，还有福音也出现了3次。所以你看得出来，这段话是罗马书的中心的一个经节。然而当中出现最多次的是信、义跟福音。如果让一句话让你把这三个字串在一起的话，你会用哪一句话把这三个字串在一起？信、福音、义。我们如果愿意归信福音的话，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对，这就是这一句话，一句话就可以把整个罗马书的中心思想给掌握住了。而这句话呢，正是我们今天所要传讲的这个信息。那事实上你可以看得出来，这句话并不容易解释，因为它牵涉到非常 罗马书它的中心的思想，什么是信，什么是神的义，还有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神的义，是要相信福音。福音又是什么？它牵涉到后面背后一个很深很广的一个思想。那我们就简单的，我跟今天用简单的一小时的时间跟各位很简单的介绍因信称义的这个道理，主要有四个方面跟来阐释这个这两节经文的的这个内容。第一个就讲到的，就是按照这个经文所说的，不以福音为耻。第二个是讲到福音是神的大能。第三讲到的是福音是显明神的义。最后讲到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是能够因着信福音而得生。第一个我们来看，就是讲到不以福音为耻。保罗在这个开头的时候，在第一章他就告诉我们什么是福音，对不对？我们记不记得上次我讲的福音的内容就是什么？耶稣基督。你看保罗在第一章的第一到第四节，他整个的内容就告诉我们福音不是别的，福音是耶稣基督。他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他拯救了我们，这整个的过程是福音的中心。所以呢，保罗说他不以福音为耻，然后他接下来他迫切的想要到罗马去把这个福音告诉罗马那边的弟兄姊妹，所以他在第十节他就说，他在祷告的时候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到那里去。他在祷告的时候常常想说，我要到你那里去，我要到你那里去。就好像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很怀念，我们很希望到一个教会那里去，到教会去建造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一定会纪念这个教会，我说我巴不得到那里去，我常常想要到那里去。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人。第十一节他也说了，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他从来没有见过罗马的弟兄姊妹，但是他说他切切的想要见他们。你有没有常常想要切切的想要见你的女朋友？你想要切切的想要见你的妻子？如果你分别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要切切见一个你没有见过的人？保罗在这里就是要见一群他在想象当中常常怀念的那些弟兄姊妹，从来没有见过的，但他切切想要见他。为什么？为了福音，为了把福音带给他们，要把属灵的一些恩典带到他们当中，向他们分享。然后第十四节说，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什么叫做欠债？欠债我们大家每个人可能都知道啊。如果你跟别人借钱了，那你的心里面最想做的事情就是赶快还清。如果没有还清，每次一见到这个债主的话，你心里面就觉得不好受。而尤其是这个债主如果跑来跟你打招呼的时候，你可能他还没有开口就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很快就会还给你了啊，我今天手头真的是比较紧一点，这样子你给我点宽限一点时间，我一定会赶快还给你。保罗为什么会对那些罗马的弟兄姊妹认为是他欠这些罗马弟兄的债？事实上他不欠罗马弟兄什么，而是主耶稣将一个使命交托给他了，这是福音的使命，而叫他把这个福音的使命传给罗马的弟兄姊妹。所以呢，他一想到罗马弟兄姊妹他还没有传，他还欠这个福音的债，所以他心中一个急迫的心说，我巴不得我赶快到哪里去，我赶快把这个债还清了，我就能够对得起主耶稣了。这就是保罗为什么他会这么急迫的想要到罗马去。第十五节说，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他心中情愿尽力努力的要来完成这个福音的使命，要把福音传给在罗马的人。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迫切的心，想要把福音带给罗马这样一个心，在保罗的心中燃烧，让他心中有一个非常迫切的一个期待，想要赶快的去见罗马那边的弟兄姊妹，想要赶快把福音分享给他们，想要把一些属灵的恩典带给他们，让他们得到造就，让他们的灵命得到兴旺。所以这就是保罗他一生那么强的一个使命感，把福音放在他的心中。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姊妹，你们都听过福音，你们也知道传福音的重要性，这个使命感在你的心中 有没有是一个很迫切的向你呼唤，他呼求你，呼召你，让你愿意到没有信主的人面前，愿意去还这个福音的债，还是你心中还没有这样的感受？愿主把这样一个迫切感加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自己信福音，我们还要把这个福音带给那些所有还没有听到福音的朋友同胞们。这句话说，保罗说他不以福音为耻，隐含的是说，就是说有人以福音为耻。哎，福音有什么好羞耻的呢？在当时的社会，很多人有觉得福音是一件见不得人、抬不上台面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当时在保罗那个时代，大家都知道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钉死了。钉死了之后，门徒到处去传他复活了。而在当时的这个罗马、当时的这个希腊的社会里面，认为这是一个愚拙的道理。什么叫愚拙？人死了怎么可能复活？而且这个人还是一个被罗马人判罪钉在十字架上羞辱而死的人，这个人他怎么能救我？他自己都救不了了，怎么能救我？是当时的社会所嘲笑、所不耻、所不愿意接受的这样一个在福音的信息。然而这个信息、这样的想法，一直到今天仍然在我们当中在今天的社会当非常的盛行。我们平常我们在讲福音，我们在讲耶稣基督他是童女玛利亚生子每人就有人开始嘲笑了，哎，怎么可能？你生给我看看好不好？如果说那个钉在十字架上，说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也能够救我吗？今天世上的人跟当时的罗马社会的想法差不多一样的。今天社会你跟他谈福音，如果你有经验的话，你到这个网络上面的论坛上面，你只要把一个你的见证贴出来，我想很快的很多的人就会给你攻击你，甚至会叫你说你要传你回你自己家的传，你不要在这边向我们宣扬福音。为什么？为什么今天的社会不喜欢福音？因为我们所传的东西，我们所传的福音的内容不是在讨人喜欢的。我们所传的内容是耶稣基督要我们所传的福音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内容本身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内容。我们看到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宗教，他所提到的莫不是鼓励每一个人说你能够成为神，你的潜能能够发挥，你能够经过修行，你的不断的改进，你慢慢的你就能够成为超凡入圣达到神所要求的目标。然而今天基督徒所传的内容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必须要在神面前承认我们是个罪人，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让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神的面前得到赦免，才能够进到神的国度当中。这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信息。所以你每次，我相信你在论坛上，你在跟朋友在谈的时候，一谈到耶稣这个两个名，别人就想说你不要再讲了，我知道你要干什么，你想要跟我传福音，对不对？事实上你要知道，福音的信息不单单在2000年不讨人喜欢，在今天也是一样。今天人喜欢什么？今天人喜欢听的是高深玄妙的哲理。如果一个人他对这个人生有一些深刻的体验，然后呢他又能够掌握人的心中在想什么，然后他加上他有点口才，他可以把人骗得团团转，而且呢把人骗得五体投地，然后呢奉献金钱去支持他的这样一个这种传所谓的传道。今天你看各种不同的宗派，那种像是众人去追寻的宗派，每一个都有这样的一个倾向。而我们今天所传的不是如此，我们说今天所传的是，我们必须要在主的面前知道我们的本相是什么，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必须要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需要主耶稣给我们的救恩，带我们脱离我们的罪，回到神的面前得到神的赦免。这是我们所要传的。所以呢，福音在世人看是羞耻的，然而在保罗的眼中它不是羞耻，它是神的大能，它要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脱离罪恶， 我们许多基督徒，我们生命都经过这样的一个改变，我们也真能够做见证，我们过去是活在一个罪恶捆绑当中，而我们今天却能够从这个罪恶捆绑当中得到脱离，能够得到福音的自由。所以我们今天，你能不能够在人的面前，你不怕别人的嘲笑，而愿意把福音分享给其他的人？我自己常常遇到这样的考验，每次我在众人的面前，如果有一个机会能够来读圣经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就会很犹豫，不知道该不该把这个圣经拿出来。譬如说我坐在飞机上面或坐在车子上面的时候，我想说我就看看座位的人好像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我一拿出圣经来可能就被他嘲笑了我一拿出圣经来他就知道我是基督徒了，所以呢就在挣扎挣扎挣扎，后来呢不管了，下定决心就把圣经拿出来了，结果呢别人根本不在乎你到底在看什么，对不对？他也看他的书，我也看我的书，根本不在乎。而这个羞耻感是出自于我心中的那个拦阻，我心中觉得福音抬不出台面来，我一抬出这个圣经出来的话，别人就知道我是基督徒了，别人就会嘲笑我。这是一种自己心中的一种自我的自卑感在作祟。事实上不是这个福音抬不出台面，而是我对这个福音没有足够的信心。所以我们今天，你愿不愿意在别人的面前表明你的信仰？你愿不愿意让人知道你是个基督徒？往往你如果不让人知道你是基督徒，往往很多的时候你很多事情反而不敢做，反而不方便。譬如说别人会邀你去做一些基督徒不该做的事情，那时候你就要想尽办法来怎么样拒绝。如果你很明白地告诉他说我是个基督徒，往往很多的事情他就不会找上你来了吃喝玩乐这种他可能就不来找你了。所以呢，你不要害羞，不要以福音为耻。保罗不以福音为耻，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不要以福音为耻。为什么？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在十六节的下半节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福音有什么宝贵的？福音有什么能力能够让你在别人的面前不以为耻，然后大胆的能够向人宣扬？因为你曾经经历这个福音的大能，因为这个福音曾经把你给改变过来了，因为你过去的生命跟你现在的生命，因为这个福音进入你的生命当中，你已经不一样了。你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你愿意这样的宝贵的经历能够临到周围的人当中，福音能够改变你，也能够改变许许多多你的朋友同胞。所以世上没有一个人他的罪大到一个程度神不能够赦免的，世上也没有一个罪魁神是不愿意拯救的。我们知道就是福音是神的大能，他愿意救一切相信的人，这就是这福音的这个福音的能力。首先我们要问说，人需要神的拯救吗？我们常在想说，我活得好好的，对不对我要什么有什么，我家里面很幸福，我有儿女有妻子，我活得很快乐，我不需要什么拯救。这往往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境况。人类最悲惨的情况就是每一个人都陷在最终无法自拔。罪，为什么说我现在最终呢？我现在活得每天活得好好的，我也不杀人也不放火我也不犯法，为什么说我的现在最终呢？事实上我们要知道，神在神的眼中的罪，就是失去一个人失去了神在我们身上造我们的时候所期待的一个完美的形象，我们已经失落了。我们没有办法在神的面前坦然地面对他，我们没有办法活出神所要我们活出那个满足他心意的生活来，这就是在神眼中的罪。我们常在想说，一个杀人放火欺诈的人他是十恶不赦，这些人应该进监狱，这些人说他是罪人我没有话说，但是为什么说我也是罪人呢？你要看我们今天比起那些杀人放火，比起那些欺诈的人，我们到底比他们好多少呢？我们在神的眼中，当一个人在恨人的时候，事实上 他在动机上就跟那个杀人的人是一样的。当一个人在骗人的时候，他跟那个欺诈犯他的在动机上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今天在跟那些杀人放火欺诈的人程度上有差别而已。那些人他们可能他们生在一个恶劣的环境当中，他们被罪恶所吸引，甚至他的家庭是一个非常不和的家庭，以至于他最后就沦落到犯罪的深渊里面去。而一进去了之后呢，他又无法自拔，然后最后呢，他犯下了这个罪，最后又被逮着了。这是一个犯罪的人他整个的情况。而我呢，我只不过比他幸运一点，我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我没有这种引诱发生在我的周围，而且呢，或许我做了没有被逮着而已。如果我今天跟那些杀人放火那些欺诈的人活在同样的环境当中，我能够保证我自己活的道德高超能够比他更好吗？我没有这个把握。所以你要知道，就是不是因为我自己有多大的自制力，不是我自己的道德有多修养有多高，让我自己成为一个义人，不是的，而是只不过今天我还没有落到那个环境当中，让我把这个罪犯出来而已。而在动机上面，我事实上与那些杀人放火与那些欺诈的人的动机事实上是常常相同的，都是要占人的便宜，都是要以自私以自我为中心，都是要压在就是要踩在别人的身上。这就是人的本性，这就是每一个人神在神的眼中达不到神标准的那个罪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被称义的，都是一个罪人。然而神在这个罪在神的眼中，神怎么看呢？神不是说没关系，反正都是罪人，天下乌鸦一般黑，然后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啊，所以你们全部都没关系。神不是这样子，神对我们的罪是愤怒的。神怎么会愤怒呢？我们常常会想说不可理解，神是慈爱的，他怎么会愤怒？他会的。他为什么愤怒？他是对我们的罪愤怒，他爱我们，但是他对于我们的悖逆，对我们的犯罪，他心里面非常的伤心，甚至是愤怒。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自己是落在一个神的愤怒当中。如果我们不从罪中出来，我们是落在神的愤怒当中，我们最后没有办法逃离神的审判。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自己的境况。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就觉得说我何必拯救呢？你去救那些杀人放火那些强盗吧，我很好，我不需要拯救。这就是很多的人不知道自己现在的境况，所以他不在乎神的拯救。而一旦我们知道我们的本相，一旦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得到神的满足神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真的需要神的拯救。而神今天虽然审判还没有来到，我们常觉得说审判还多遥远啊，那等到世界末日的时候，我人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啊！那时候有审判没有审判也不在乎了。这是很多的人一般把这个审判看得很轻忽，好像觉得说这个与我无关。就好像我们坐在一个泰坦尼号上面，泰坦尼号在撞上冰山的前几分钟，上面是在开舞会，上面醇酒美人歌舞升平，那些都是高级的社会的名流在那里享受世界上最舒服的一个豪华游轮。然而在这个船上看到冰山的人在那里大喊大叫说前面有冰山的时候，这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挽回这个船的命运了。这个船急速的转弯，但是最后还是擦撞冰山，把这个船撞破了一个洞。在短短的不到一小时的时间，这个船整个沉没到水里面去。我们今天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坐在一个泰坦尼号上面，我们想到的是歌舞升平的生活，荣华富贵，我们想到的是追求这些东西。然而我没有想到，如果我们没有在神的面前得到神的拯救，我们最后就是沉入海底， 接受神的审判。我们不知道这个神的审判将要来临，这个神的审判就像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没有办法自己拯救自己是一样的。而这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神的拯救呢？这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知道我们的情况是需要拯救，而且呢愿意向神呼求，神啊，你救我吧，你救我脱离这个悲惨的命运，我愿意你来拯救我。在我还在念书的时候，那时候刚刚到美国才第一年，那时候呢没有车，那个冬天啊，有个朋友请我去他家吃饭，没有车我就就走路到他家去吃饭，那走了两小时啊，然后好不容易吃了一顿饭，晚上十点钟了，那我要走两小时回到宿舍去。那时候我住在就在 New Brunswick 啊，我走那个 Johnson Park， 大家知道那个地方很黑很黑啊。两小时走在那公园里面，四下无人，结果呢开始肚子疼起来了，哎呦糟糕，走回这个宿舍还有一个多小时，哎怎么办呢、啊、就一路走一路撑，一路走一路撑，走到受不了了，赶快蹲下来在那里呼叫主啊救我。然后呢想说如不能倒下去，这一倒下去的话明天就冻僵在这个公园里面了、哦、都没有人知道，因为呢四下无人，根本不可能晚上有人在公园里面走路的。那时候心里面只想到一句话，就是求主救我。那个时候你再来分析说，哎，为什么我肚子会疼啊，已经没有用了。那时候你再分析说，哎，是不是因为我得罪了神，所以神要惩罚我让我肚子疼，或者说那个时候我有什么办法让我的肚子少疼一点，已经都没有用了。已经那个急迫到一个程度，就是你只能够在神的面前哀求主啊你救我，我真的是不行了，你赶快救我。还好那天晚上我撑下去了，一步一步的走回自己的宿舍里面啊，还好没有出事情。那很感谢主，就是你要知道我们今天的人的情况，你知不知道你自己需要拯救？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根本不知道向神呼求，你觉得说我现在过得很好啊，有神没神没有关系啊。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你要知道我们的情况就像那个快要撞上冰山的泰坦尼克号，如果你不赶快向神呼求说，主啊你赶快救我，我现在不行了，你救我吧，你不知道这样的情况，你就永远不知道神我们在神的面前是神是多么迫切的想要救我们。在这个泰坦尼克号的这个冰山上面漂浮着一大群人，大家看过这个电影啊、那时候大部分的人漂在上面的还活着，这时候呢还有一些是坐在这个救生船上面的，大部分是妇女，那救生船上还有一些位置，他们想说能救一个算一个，就划划划划到这个漂在上面的人说，来来来上来上来，一把就拉上来的人就活了。另外有些人呢他说，哎，我不要上来，我是男的啊、我那个让女的先上，实际上女的都已经上去了，现在大部分人都是只有男的漂在海上。这时候如果有人说我还有点体力啊，我再漂一下好了，好、啊、或者说是我会游泳啊，我虽然不能够游很久，但是呢我至少还会游泳啊。这时候你会游泳跟不会游泳啊是没有差别的，你不会游泳死得快一点，会游泳死得慢一点，但是那个中间大概差不了10分钟15分钟。所以呢一个人你既然漂在这个大西洋冰冷的大西洋上面，你唯一的办法就是上船，你不上船你就算是你再会游泳没有用。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情况，我们能不能救自己脱离神的愤怒，我们没有办法的。你是个再高超道德再高超的人，你跟一个杀人放火的罪犯在神的面前都是罪人，就好像一个人，一个是世界这个游泳的冠军，跟一个人不会游泳掉在大西洋里面，那结果是一样的，最后结果就是不是淹死就是冻死。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真实的情况，我们需要神的拯救，我们需要神伸出他的手来把我们拉上救生船上，让我们得到神的拯救。所以我们再看下一节经文，下一节经文在17节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我们从上一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神愿意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现在悲惨的境况，而福音正就是神要借着这个福音来拯救我们。而为什么说神的义能够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呢？神的义到底又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神的义这句话事实上有各种不同的人的解释，简单的总括来说的话，应该有两大类的解释。一个呢是说，这个神的义是指到神的属性，神是一个公义的神，神的义怎么能够借着福音显明出来呢？因为他福音是一个他对世人拯救的一个行动，当他借着这个福音来拯救世人的时候，他显出他自己的公义的属性，这是其中的第一个 讲法。第二个 讲法呢是说，这个神的义是从神而来的义，这个义呢怎么样临到我们的人的身上呢？是借着福音而临到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透过神要加在我们身上的义，他拯救了我们，把我们称为义，让我们得到神要给我们的义，这是第二种讲法。事实上这两种讲法呢，我觉得都很合理的，都解得通。我们知道就是要明白 要得到神的义，这是从古到今许许多多的宗教，许许多多的道德规范想要解决的问题。怎么样在神的面前被看成是一个好人，怎么样在神的面前讨神的喜悦，各个宗教都在谈这个问题然而只有在基督徒里面特别谈到的是，这个义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能够换来的，而是要靠着神加在我们身上的。从前在宗教改革15世纪的时候，宗教改革的时候，一位叫马丁路德他是一位天主教的修士，他早年的时候他 不了解神的义的意思，他常常一想到神的义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是恐惧战惊，因为他一想到神的义的时候，他就想到一位公正无私然后圣洁无瑕的一个审判者，就是神。他觉得他把神的形象把他想象成他父亲的形象，他的父亲也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父亲，对他非常严厉，所以他每次在神的面前他就认罪祷告，说主啊主啊，我又犯罪了求你赦免我。他到那个神父的面前认罪祷告，结果那个神父已经不耐烦了，他说马丁路德啊，你已经认这个罪已经认了好几次了神已经赦免你了，你为什么还要再认呢他说我又犯了，我每天都在犯，而且我发现我再犯的罪比我以前承认的罪还更多，我每次跟你才跟你求这个告解，我回去又犯了，所以我现在每天都活在一种恐惧当中。结果那个神父就告诉他说，马丁路德，你是太敏感了，你的良心太敏感了，神赦免你了就是赦免你了，回去吧，不要整天在想这个了。他说不能，他说他每天就活在一个一种担心自己犯罪又没有办法脱离神的审判的当中，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良心非常敏感的一个人。直到有一天他读到了罗马书，就是这一段经文，他读到了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然后呢后面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他突然心中感受到，这个义不是我努力去活，努力去行出神的标准来，活出神的律法来，让神能够称我为义。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永远都在这个不停的循环当中，我的罪没有得赦免，因为我又犯了。所以呢，他知道神愿意赦免他的罪，而神也愿意将耶稣基督的义加在他的身上，而这个是一种关系的改变，这关系的改变是靠着信而得到的。这个信是什么呢？就是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承认我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承认求你把这个求耶稣基督进入我的心中，将你的义加在我的身上。当他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心中有一种非常释放的感受，他知道他以前努力在行，努力在改变所要让他自己成为义的这样一个想法是不对的。所以呢，他后来他就推动这宗教改革，推动是什么呢？宗教改革一个最中心的思想就是因信称义，你怎么样得到神称你为义呢？你的罪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得到赦免呢？ 不是你活出一个公义的生活的你才能够得到赦免，而是你到神面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愿意告诉神我就是这样的人，救我吧，我知道你能救我的，我愿意你救我，而这样的你 有一个这样的心，你在神的面前就得到了这个关系的改变，你在神面前神看你就不再是一个罪人，而称你是一个义人了。这就是马丁路德他得到的改变。那我们能不能跟马丁路德一样呢？我们能不能够在神的面前被神称为义呢？我们也一样的，我们也一样，我们只要愿意承认我们自己的本相，我们愿意因着信来到神的面前，神就愿意赦免我们，信就能赦免。这好像太简单了，好像世上各个宗教都说你比如像佛教，你讲到说你有这个发愿发愿就是说愿意皈依，你有发愿的心很好，但是呢要修行，人要成佛要经过好几世的修行，一世还不够你这今生你还都尝不了佛，还 不断的修行。这个宗教跟我们因信称义的宗教是完全不一样的，它强调的是你要做些什么达到一个定的标准然后呢佛才能够让你成佛，这跟我们所讲的完全不一样。其他各个宗教，连回教，甚至连天主教都强调行为，而基督教他把行为跟信心放在他该有的位置，称义是靠着信心，不是靠着行为，而行为是当你称义了之后得到了新生命，从你的新生命中发展出来的活出来的。这个如果你没有新生命，你再怎么活，你再怎么修行，你也没有办法得到赦免。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相信的跟其他世上一般宗教所相信的不一样。而有人觉得说信就能够得赦免，那太简单了这样的宗教不信也罢，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你要知道信得赦免事实上是一个真正在神的面前满足神的要求的一个最重要的一步。你要用什么来跟神交换这个赦罪的恩典都不足以交换，因为这是一个神要给你的恩典。恩典是什么？是他要赏给你的，当你跟他的关系改变的时候，这个恩典他愿意赏赐给你。如果你这个关系没有改变的时候，你就算你努力再努力，就算你表现得再好，这个恩典也不会临到你身上。就好像一个小孩，你的小孩他跟你的关系，他如果说爸爸爸爸 你是我的爸爸，我一切的好处都从你那里来的，当你 跟他有个父子的关系的时候，他不会把他的好，爸爸不会把一个好东西藏在自己的身上，好吃的自己吃，好东西自己用，不给自己的儿子，他愿意给你。但是你如果说爸爸我表现得很好，我在学校功课是第一名的你应该要把这东西给我，而这个时候呢你反而说你认为我应该给你，但是我可以不给你，因为这东西是我的我要给你是我的恩典，不是因为你好我才给你，而是因为你是我的儿子，我愿意给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神的面前先要因着信回到神的面前，把我们跟神的关系改变了，承认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承认我们需要神的拯救，我们才能够得到神要给我们的恩典。而不是说神啊我已经表现得不错了，你看我做得多好啊，你看我对别人这么好，我从来不亏负别人，我不做坏事，我日行一善，你应该要把这救恩给我的。神说你太骄傲了，我的救恩是要给那愿意得到愿意承认自己的罪的人的，这个救恩是要得到罪的赦免。当你不认为你自己有罪的时候，那对不起，那我的赦免对你来讲一点意义也没有，对不对？好，那所以呢我们来看，神要赦免我们的罪是因着我们愿意接受，我们愿意相信，我们就能够得到这样一个救恩。而这个救恩不是白，不是免，不是那个廉价的，谁付上了代价？我们的主他已经付上了代价，他以他自己的生命在神的面前代替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被钉死。这是一个在罗马当时最残酷的一个刑罚。我们今天如果一个针扎在我们手上，我们觉得啊好疼啊，疼两三天受不了。但是你要知道那个时候主耶稣一个大钉子钉在他的手脚上面整整一天从早上九点到下午的三点钟，最后断气， 那是在极大的痛苦当中死亡，这是为了要担负我们的罪，而这个罪原来是要我们自己承担的，然而主耶稣替我们担了。 他说你们担不了，我来替你担。当他替我们担的时候，我们今天所有的人因着信，我们能够得到赦罪。这不是没有付出代价的，是主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代价了。我说一个故事各位听。从前在韩国有个学校，这个学校是一个非常人家都不喜欢的学校，里面都是一些太保流氓学生桀骜不驯，他不听管教。这时候呢，已经许多的校长来到这个学校都治不了这个学校。那时候教育局就派一个校长说，你去来治好这个学校。他去了，他就下定决心，不管这个学校再坏，我要把这个学校给整治成一个好的学校。他就第一天他就把全校的师生召集起来，他说，我是今天我新任校长，我要宣布一件事情，我下定决心要好好的整顿这个学校的风气，要让各位变成一个好的青年。所以呢，我今天就告诉各位，我的规定是，如果你违反校规，我会严格的惩罚。一个人犯一个校规，我就打一下。说到做到。结果底下的学生在那里嘲笑说，哎呀，你大概是不了解状况，你新来的啊，我们多少校长被我们气走了，你还想跟我们来这一招啊，别想了。结果呢，那个校长说，我说到做到，你们不信就试看看吧。结果那个学生就想说，好啊，我就当场来跟你顶嘴啊，看你怎么处罚我。底下一个在底下台下就给跟校长顶嘴，校长说，你上来，我因为你这个不服校规，我必须要处罚你。那第一天就要处罚他了，就那个是个学生头，他就说，哎，兄弟们，我们跑啊，跑让他们追啊，就底下的学生跑成一团，老师想要去抓这个学生，抓不到。结果呢，校长说出来的话当场就做不到。校长说，你们既然不愿意接受惩罚，而我的校规就又说出来了，我就一定要做到。老师上来，他说，你们一个学生犯规，我为你们打一下，你们这所有学生有几百个，我全部为你们打，来老师打。结果呢，这个老师他拒绝，他说，没有人打校长的，我不愿意打。校长说，我说到就要做到，打。就那学生都挤过来了，来看，哦，还有这回事啊！从来没有说校长还自己挨打的。大家来看，大家在那边嘲笑。结果呢，那老师就打下去了，十下打下去，校长的手肿起来了。那老师停下来了，不愿意再打。校长说，再继续打。再打他第二十下的时候，老师的那个校长的手已经流血了。结果那学生开始呆在那个地方，不知道该怎么办。结果打到第三十下的时候，校长倒在台上，赶快送去医院。那时候学生都已经哭出来了，那学生就很伤心，他觉得说，这个校长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不守校规，他真的是很爱我们，这样子吧，我们全部都互相约束，我们不要再让校长伤心了，校长他这么爱我们，我们不要再让校长伤心，我们不要犯校规了。就那个学校从此被改变，因为这个校长对这个学生的爱，对这学生所付出的爱，让这个学校改变。主耶稣为我们每一个人也付出了他的爱，他死在十字架上是承担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当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对我们的大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罪是如此的惹神愤怒，神他的愤怒是发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他的愤怒不是平白无故的就说啊，免了吧，不是，而是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替我们来承担了。所以呢，十字架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他没有随意的赦免我们，他不是一个不公义的神，他是一个公义的神。所以十字架显出了神的公义，十字架也显明了神的义要借着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靠进入我们当中，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神看作是一个义人。这就是这句话告诉我们的，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义呢？是要借着信。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承认我们自己的本相，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神的拯救。当我们承认这点的话，我们就这点在神面前就毫无可夸了。哪有人说我自己承认自己的罪人是个可夸的事情呢？没有的。 所以呢，我们今天不是用我们自己的行为在神的面前让说告诉神说我已经达到你的标准了，你赶快称我为义，而不是，而是说主啊，我达不到，我真的达不到，你照求你赦免我，让主耶稣基督的血把我的罪洗清。而当你愿意有这样的心的时候，神的义就进入你的心中，你就能够得到神所要赐给你的恩典。最后呢，我们来看的这些经文是，这信是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正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本于信，以至于信，这就是什么意思呢？本于信，事实上就是以信为本，以信为开始。然而呢，终其一生都要在信当中得到成全，也就是要达到这个义的啊，神称我们为义的这样一个救恩，要满足神的要求，要达到神的这个啊这个标准，是靠着我们在神的面前因着信而得到的。然而，这个信不是只有一时的信心，而是终其一生，我们要因着信活在神的面前，要继续不断的信下去，而最后这个拯救就能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呢，这个本于信以至于信，让我们在神的面前的信心不是那一瞬间而已，而是持续我们一生的信心。而神对我们的拯救也不是那一瞬间而已，神对我们拯救从我们归信的那一刻开始，然后呢，在我们活着的每一天，我们都要经历神的救恩，而且呢，在我们最后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这救恩在我们的身上就成全了。所以呢，罗马书当中从第一章开始开宗明义的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神的面前领受的救恩绝对不是那一下的事情而已，而是从因信称义进入神的国度，得到神的赦免。同时呢，当我们经历了这个赦免了之后，我们还要活出与这个信心的地位相称的生活来。我们的信心要持续下去，要坚守我们的信心到底，以直到最后，到我们见主面之前，我们的救恩在我们身上得以成全。而这句话也正好就描述这个事实。这句话出于哪里？是出于旧约哈巴谷书的第二章第四节。那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呢？那时候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局势，以色列在被外族统治。那时候的加勒底人，也就是当时的这个巴比伦人，他们非常的残暴，他们来侵略以色列这个国家，以色列摇摇欲坠，国家几乎要灭亡。哈巴谷向神呼求说：“神啊，你为什么不救我们呢？”而那时候神就告诉他说，给他一个安慰，说加勒底人是非常的残暴，然而呢，义人必因信得生。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是出自于那个时候。这句话给他很大的安慰。他说，虽然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人灭亡了，很多的人在加勒底人的暴虐之下死亡了，然而我们所有活在神面前的人，要靠着对神的信心活下去，继续的活在神的面前。这是神给他的一句话，而这句话却被罗马书还有新约的另外两个地方引用，总共有三个地方。第一个就是罗马书这个地方，罗马书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义人必因信得生，也就是当我们愿意靠着信靠主耶稣接受他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罪得赦免，我们不再被称为是个罪人，而被称为是个义人。这是个福音的起点，也就是我们因信称义得救的一个最开始。然而呢，第二段经文是出现在加拉太书的三章，加拉太书的三章十一节。那一段经文呢，主要强调的是，当我们因着信能够接受这个救恩了之后，我们不再活在咒诅之下，我们不再靠着行律法而得到神称义，而是借着信靠主耶稣。虽然我们行不出律法来，但是主耶稣愿意将圣灵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活出律法所要求的义来。所以加拉太书那段是一个持续的信心，我们不单单停留在我们因信进入神的国度当中，而是我们要活在神的不断的拯救，我们 当中，我们是因着信，靠着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带领，我们活出一个成圣的生命来。这就是神对我们救恩的另外一个一层的意义，一个是称义，另外一个是成圣。第三点呢，是在希伯来书10:38-39，这经文是这样子的，他说：只是义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他们却不是退后进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至于灵魂得救的人。他这里强调的是信心的持守，我们不是光光有个信心，然后最后呢又走入沉沦当中，不是，而是我们持守我们的信心，以至于最后我们能够见主的面。所以呢，这里面整个三个引用，新约圣经的三个引用，正好也就把罗马书的整个主题讲出来了。我们称义是靠着信心，靠着耶稣基督白白的为我们留的宝血，我们得到这个救恩。然后我们得到这个救恩之后，我们不是就停留在信耶稣上天堂这样一个起点上面，而是我们得到这个救恩之后，我们要一步一步的活出与救恩相称的生活来，每天靠着主耶稣给我们的力量，靠着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心中的带领，让我们能够活出与我们的信心相称的生活来。最后我们持续到我们见主面之前，我们能够持续我们的信心，持守有一天神要把荣耀加在我们的身上，称义成圣的荣耀，这是我们基督徒一生所要经历的，也是整个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的拯救的工作。所以一个人得救是不是单单只有因信称义？我想不是如此，而是你一辈子要让这个救恩持守成全。最后我讲一个见证不是我自己的，是有一位老的传道人，他已经离开世界了，他是在上个世纪非常有名的一个传道人，他叫做王明道弟兄。那他一生正是活出一个信心的一个榜样。他在原来在北京，他就已经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传道人，他有一个很大的教会。然而在解放之后，这个教会遭遇到很大的冲击，教会需要缩小，需要兼并最后把北京整个的教会兼并，剩下没有几个。然后呢，这时候呢，当局要求王明道，因为他是个指标性的人物，如果他加入这个三自爱国运动的话呢，那整个基督徒大概就会全部的就都加入了。所以呢，他就针对王明道，要王明道加入，而王明道一直拒绝。为什么他要拒绝？他发表了一篇宣言，他说：“我们都是为了信仰。”也就是说，他解释不是因为他不爱国，不是因为他不服从这个法令，而是因为信仰不一样。吴耀宗就是三字的那个头，吴耀宗，他所强调的是不是一个坚守基要真理的福音他圣经当中很多东西他不相信的，神迹他不相信的，而这个是没有办法妥协的。王明道是一个坚守基要真理的，他不跟吴耀宗妥协，所以他就说我们是为了信仰的缘故，我们不加入。没想到他发表这个宣告没有多久，武警就闯进他的家里面，把他整个带走，他被带到监狱里面去审判。然后呢，在他被关起来，然后他每天受到的是什么？是洗脑，然后精神压力非常大。最后呢，他有一天他受不了了，他受不了的时候，当局叫他签下一份悔过书，他说签吧签吧，他就签了。签下去了之后呢，这悔过书很快的就被带到全国各大的教会当中宣读，说王明道承认他是一个反革命的罪犯，他已经后悔了。这是对很多基督徒有个很大的打击，怎么可能？王明道怎么可能会辩解？不可能的。后来呢，造成基督徒当中很多的影响，很多的人就信心不坚定的就要倒向三自了。而这个时候呢，王明道回到家中，他良心受到很大的谴责，他跟他太太讲好说，我们回去吧，我们不要再做这个事情了。他就带着妻子，带着悔过书到警察局去说，这不是我的，这不是我要写的，我要你收回这悔过书，我不要了你关我你就去关吧。他到当局去的时候就被关了，继续关了20几年。他总共在监狱里面待了23年，一直等到大概80年代他才被放出来。他被放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眼睛已经几乎瞎了，然后呢牙齿也几乎掉光了，然后呢他经过这个23年的铁窗生涯，很多人对他的信心啊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人们说因为他等于算是一个坚守信心，在一种逼迫的环境下坚守信心的一个榜样，因此激励了很多的基督徒。有人就来访问他了，他说你回忆一下这23年的往事啊，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些啊你人生的经历呢？他就说，我曾经跌倒过，我像个彼得，但是我不是犹大。他跌倒了，但他后悔了，但是呢他不是个犹大，跌倒了之后永不后悔的。那我们看到后来那个人在问他说，王叔叔，你在监狱里面你遇到过试探吗？他想一想，他说，他点点头说有。那他说他在监狱里面，他的狱友跟他关在同一个房间的是一个从波兰回来的人，那他这个人有海外的关系，所以常常会有一些寄回来一些食品给他，有时候有些饼干，有时候有些饮料。然而那个东西就装在他的房间里的盒子里面。有一天在劳动的时候，那个狱友出去了，他就一个人在那个房间当中，他很想尝尝看那个饼干的味道，他就把这个盒子拿出来了。他准备要拿下来那个饼干的时候，圣灵谴责他，他说，他心中听到这个话说，你是一个教会的领袖，你是在这个监狱里面，你是要为主见证主的名的人，今天如果你在主的面前为了一个饼干你失去了这个圣洁的身份的时候，你将来怎么样在别人的面前做见证呢？后来他把整个箱子塞回去，这是一片小小的饼干，他就算吃了那个波兰的那个狱友也绝对不会在乎的，但是他心中对自己要求圣洁的要求是这么的高，他说就算我吃了这片饼干没有人看见，然而主却知道的，如果我在主的面前不过这个圣洁的生活的话，今天我在外面怎么样能够带领别人呢？那时候他还在监狱当中，他还没有出去，后来他被放出来的时候，他活到了90年就离开了世界。而那在活在那他活的那段最后的那段时间当中，他简直是一种他脸上常常透露出荣耀的光芒来。很多的人到他家去访问他，很多人跟他一起查经，他勉励各位弟兄姊妹，诸位弟兄姊妹，他脸上散发出光芒。他没有想到他原来已经是一个眼睛几乎瞎掉牙齿几乎掉光的一个老年人。所以你要知道，神加在他身上的荣耀是因为他在神的面前坚守成圣的生命。他不单单信主，他不单单坚守成圣的生命，一直到他见主面之前，他守住了他的信心，以至于他在世上能够发出光芒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看福音的时候，福音带给你生命的改变吗？是的，我们的生命因为信福音而改变了。福音在你今天在你生命当中仍然有意义吗？我相信是的。我们仍然要靠着福音，我们每天要过成圣的生活，每天要坚守我们的福音到底，以至于最后见主面的时候得到主要给我们的荣耀。愿意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个主要给我们的荣耀，我们心中喜乐，愿意持守这个信仰到底，愿意这个福音在你的生命当中不单单是你信主的那一刻把你的生命从灭亡转变到神的国度当中，而是它更是能够改变你的生命，经历圣灵在你生命当中每天的带领，最终我们能够持守这个信心到底，直到见主的面。愿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完成主要给我们的使命，称义成圣，最终在主面前得到主给我们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在你面前谢谢你，你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的宝贵，你救了我们。主啊，当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差遣了你的仆人将你的福音的话语传给我们。主啊，没想到我们听了这个福音之后，我们的一生就已经不一样了。我们原本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贪爱这个世界。主啊，但是我们今天却以你为我们的中心，我们愿意跟随你。主啊，我们也知道，主啊，不单单是我们信你，我们的命运得到改变。 主啊，我们的一生所追求的方向，以及我们每一天活出来的生活，都被你改变过来了。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爱我们，你让我们经历到这样一个改变，你也让我们能够持守这个福音，一直到有一天见你的面，你要将那天上的荣耀赏赐给我们。求你祝福我们在地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也求你们让我们看见了我们基督徒人生的方向是什么。我们不是停留在称义那个起点，乃是要继续不断的追求，继续不断的依靠圣灵给我们的能力，活出你所要我们活出的生命来。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祷告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主在差派他的忠心的仆人刘弟兄，将这福音的道理再次的在我们当中传讲。